我想刚刚林自达知识问大家有多少人会来上生命记的时候，大概可能举的手不是很多，所以我看见他很愕然的表情，好不好？鼓励大家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播出你宝贵的时间来参加学习生命记讲座。刘少平牧师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一步一步学习生命记》。其实前一阵子啊，呢袁弘弟兄张袁弘弟兄在用他的草稿来教的时候啊，呢然后大家给的一些的 feedback， 你的回应都在这本书里面，并且《生命记》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被耶稣引用的一卷的书。我们从耶稣受试探，耶稣被人问话的时候，耶稣常常都引用生命记。所以虽然今天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我还是要用一点时间鼓励大家拨出时间来学生命记。希望这个礼拜五晚上7:30能够看到大家是来到这里一起的学习。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今天是父亲节，我知道父亲每年有时候都会拿到一些很有趣的礼物。我今年是太太又买我一件 T 恤，希望我穿得进。但是呢，我也问了一下，我是听说好像我们以前一向很少说给特别礼物给父亲。在母亲节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母亲，好像连最年长的母亲都会有礼物，好像每年父亲节都被淡忘过去。所以我昨天心里很不安，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礼物给特别的父亲。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是最年长的父亲？大概86岁以上，大概哪一位？是 Uncle Ronald。这样子呢，好呢，我是准备了什么呢？是超大字圣经。我知道你可能已经有那个你用惯的圣经，但这个是中文字里面最大的字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就算你拿到这里都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请哪一位帮我是帮这一位是也是86哦，这样子 Uncle Ronald 多少？87。那样子呢，我们昨天有方舟团契，我们讨论了很久大概今年好像没有什么人是最新做父亲的，大概没有。中文堂起码没有，英文堂大概有。我们中有没有人是最新做父亲的？你的孩子是第一个然后很小的，大概几个月有没有？我想大概最新的都是父亲，都已经是孩子都5、6岁了，大概大概没有。所以我们最后呢，我们想到什么呢？是最新的 grandpa。 你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孩子就是你第一个孙儿或者孙女是最近做 grandpa 的，有没有？大家不要客气哦。如果第一个是最理想，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变成是最近做 grandpa 的。这样子也是超大字圣经一本。这本大概可以看到那个99岁了那个超大字，现在大概已经不太容易买得到了，是绝版的。因为里面是只有新约跟诗篇，所以是那么小小的那个如果是要全本的话呢，它用的字体是那个教堂圣经的字体，那种所谓 pulpit bible 的字，要比这个字还要大。我们今天是 父亲节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我也是今天想同大家一同思想一下子信仰的沉船。我们如果有准备了，请打开我们的经文，看看《生命记》第六章是里面的话。这段是大家很熟悉的话：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下一段，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八节开始，讲的是大致同样的话。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但这里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盖地的日子那样多。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信仰沉传下去，我们一代一代都要因信靠上帝、敬畏上帝而能够蒙福。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最近是 take 了一个 family vacation， 我们是有一个家庭的一个礼拜的假期，我们是用了一些累积下来的免费的机票，是到加拿大去了一行。为什么到加拿大多伦多去呢？是去看看我的弟弟全家，并且是去加拿大扫我父母的墓。我的父母是葬在加拿大多伦多，自从我母亲在13年半之前过世之后，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是再去扫墓。所以可能扫墓一方面也是表达对父母的尊敬，一方面也有一点告慰父母的意思。我们这十多年来，我们生命中发生许多的改变，我的女儿结了婚，我的弟弟全家信了主，然后我的大女儿 Priscilla， 她最近去做了first trimester 的检查，说我可以告诉人了，那她怀孕了。所以主若愿意的话，那明年我变成阿公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我初来这个教会，有一个小朋友叫我牧师公公，那时候第一次被人叫公公，现在真的是要发生了。很特殊的，上个主日，我们本来打算要到我弟弟的教会去做礼拜，但是我的弟妹有一个很有趣的建议，她说我们这里也有牧师，我们索性就到父母的墓前去做礼拜，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堂家庭的主日礼拜。事出突然，我怎样安排这堂礼拜呢？我弟弟参加的麦恒长老会也是用生命圣诗，所以我就选了两首诗引用出来。第一首诗是安稳在耶稣手中，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信主的，所以我知道他们如今都是安稳在耶稣的手中。然后 我也选读了两段的圣经，所以有板有眼的，好像我们做礼拜一样啊，那不减少啊。那是什么呢？旧约是选了一段诗篇144篇，这首诗篇对我们的家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因为我父亲去世前的几天，他的一个弟弟在温哥华也去世，然后父亲在去世前的一天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弟妹，就引用诗篇144篇来到安慰他。我们怎么知道呢？信已经寄出去了，是因为父亲过世的那天早上，我们从他的衣袋里面发现那封信的草稿，所以我们才知道他引用了诗篇144篇。诗篇144篇提醒我们说，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然而人的日子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但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呢？看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圣殿的角石，是按着建功的样式造成的。当我们看见这些，有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福。然后第二段的选的经文，新约我是选自哥林多后书4:16-5:10，那里讲到说，我们顾念的不是所看见的，我们顾念的乃是所不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帐篷若撤毁了，必得上帝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立了志向，故此无论在身内在身外，都要活得讨主的喜悦。按照接下来，当然除了读经，我们也有信息。样子涵的，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我就讲了两点，这都是从发自内心的一些的感受。我说我们要第一感谢上帝，因为他拣选我们的父母做基督徒，以致我们今天有确据，知道父母虽然是离世，但是他们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们知道他们在天上与主同在，我们知道他们是继续的会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并且我们有盼望，知道在世界的末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台前，在云中，我们都要再次的相会。第二，我们是感谢父母，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信仰的承传。他们不是圣人，他们不是完全人，在许多的事上，他们会有脾气，也有人的盼望和人的恐惧，有人的软弱。但是因为有他们信仰的栽培和感染，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他们为我们的祷告的事，在他们离开世界之后，都一一地实现。父亲生平最爱我的大女儿，常常那时候叫她我的小公主 My Princess， 他给她改名字叫做百基拉 Priscilla，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找到上帝为他安排的雅居拉，也是信主的，也是侍奉主的，能够跟他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来服侍主。父亲的祷告他没有看见，但是他的祷告没有落空。我的大女儿2005年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在教会里认识的年轻人，一同服侍主。父亲也为我的弟弟全家信主祷告，他在生命中最后的那10个月是住在加拿大，每次父亲都一定要去礼拜天做礼拜，礼拜三去祷告会，弟弟没有陪他进过教会的门一次。但是他的祷告在他去世之后全部都一一的实现。 父亲过世了，母亲也过世了，然后很奇妙的，弟弟改变了，到教会去，弟妹也信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教会中长大，他们向父母、向教会、向上帝所祷告的，没有一点是落了空。他们没有在有生之年看见他们的祷告得到应允，但在他们离开世界之后，上帝一一的应允他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站在他们目前的九个人，不算他们在肚子里的那一个啊，那九个人，每一个都是受洗信主的基督徒，这是恩典。我们感谢父母在信仰上的栽培，并且是希望信仰能够一代一代的沉传下去。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唱一首诗，我们唱的是耶稣领我。那首诗在我的小孩的印象中，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香港，时局很不稳定，并且家里面经济也常常令人担心。父亲在晚上常常去教会聚会，母亲在家里面照顾我，我就常常听母亲是抱我在膝上的时候，会拿一本从上海带出来的旧的诗歌，是没有谱的，只有字的，那本书我还有啊，那是常常唱《耶稣领我》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对我们有特别，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后来在父母过世的时候，为他们安排安息礼拜，我们都用这首歌来到做结束。这是我在加拿大的一点的心路的历程。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特别想到信仰的沉传的重要。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被犹太人称为希玛，是有信经般的重要地位，是犹太人公认的信仰宣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一个能够代代沉传，祝福我们子孙直到千代的信仰，有三个重要的特色。第一，这是一个纯一的信仰。在生命记六章四节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只有四个字，大字可以翻译为耶和华我神，耶和华独一。或者这句话也可以再用意义 paraphrase 成为是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唯一，耶和华是我的唯一。这段的圣经强调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专一性 exclusiveness， 上帝是我们爱的唯一的对象，是我们信靠和服从的唯一的对象， sole object of our affection, faith and obedience。 没有任何人比耶稣基督更强调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需要这个关系里面纯一，很单纯，不混杂。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曾经是对很多同行的人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常常被不信的人误解，来用来批评基督徒。其实深阅圣经的教导里面常常的说，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爱自己都是好的。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十诫，常常说人要什么？孝敬父母。并且圣经上也说爱人要如己，也是摩西五经中的诫命。但是 这里所提醒我们的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当中，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包括自己的生命，应该成为我们上帝关系中的阻拦。也就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当我们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要顺服上帝，要追随上帝过于一切。因为当我们有了上帝，其他的一切也都会自然的是进入到顺位里面去。如果我们本末倒置，去追求那些末的东西，我们常常用人的努力反而弄得一团的糟。所以当我们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天真的是要选择是死守信仰或是背叛信仰的时候，我们宁可要选择是死守信仰，因为甚至过于爱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么样子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这圣经上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不是说基督徒每个人都是穷光蛋，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储蓄，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投资，这些都很重要。正如我们的那个做会计师的弟弟有一句名言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他说少一个斗零啊，香港的5分钱你就过不了海了。因为过海中间那个坐渡轮是需要啊，那个常常要有5分钱起码。但是这里是说，唯独上帝才应该是我们的最爱。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最爱，我们其他的一切的需要，我们与其他的人际的关系都会成为是进到顺位里面去。如果我们舍本赎末，我们其他的都会变成一团糟。现代神学家保罗田立科 Paul Tillich 在他很出名的一本书 The Shaking of the Foundation 是震动根基一本书里面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是你的终极的关怀， Your ultimate concern，就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十诫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都指向同一个真理，唯有上帝才应当是我们的最爱。这是讲在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的当中， When we set the priority, we have to get the priorities straight and right。我们在以上帝我们的最优先，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跟他人的关系，甚至跟我们的财产的关系，都会变得很恰当，变得有神的祝福。这可以用孟子里面的一段话来是做一个比喻。孟子常常是有一句很大家知道的话，什么？鱼我所欲也，熊掌也我所欲也，那个是二者不可得兼，怎么舍鱼而取熊掌可也。然后他歇下来，他说他不是讲吃鱼，也不是吃熊掌，鱼我吃过，煮得不好会很腥，所以美国人都吃炸鱼，熊掌我没有吃过，大概也不会怎么好吃吧，但是他后面所讲的是什么？身我所欲也，意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可也。这是中国人的士大夫的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国家是到败亡的时候，就会看到出好像文天祥那么样子有正气的人出来，宁可是 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是其实我们一生中我们希望神怜悯我们，不需要在信仰跟其他当中做抉择，但是圣经中是提醒我们说，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以信神为我们的首先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会进入到顺位里面去。我们因为爱上帝，我们也自然的会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因为爱上帝，我们就跟别人的关系能够良好，我们因为爱上帝，我们也能够在经济在投资方面都用一个是正确的角度是来到处理，而不会因为我们贪心因为自大而落入到是陷阱当中。很多的时候生命中的抉择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80年代，父母已经都快70岁，弟弟已经移民，那时候我要读神学就很挣扎，挣扎了好几年，那个是因为觉得如果要读神学，那是将来出去侍奉，是不是还能够是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当时很挣扎的时候，我父亲给我一句话，决定了后来的侍奉的路。他说：“你去侍奉神，神会照顾我们。”这就是生命中的抉择，不是很轰烈，但是说是有很大的信心。而这里也告诉我们，是信仰应当是一个全人的信仰。圣经上说尽心尽性尽力，当耶稣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在马可福音12章30节，耶稣甚至加了一句话，是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是耶稣记错了，耶稣不可能把圣经记错，但是耶稣加了一句话，不单单要尽心，不单单要尽性，还要是尽意尽力，这就是整个人都要投入来到是进入到信仰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意思说是用我们全个人的情感 emotion， 用我们整个人的智慧智能 intellect，用我们的整个人的意志力 willpower， 还有行动 action， 来到爱上帝。今天有些人不是指这里，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的信仰是弱智的，他们常常的很着重情绪的宣泄，哭啊闹啊叫啊跳啊，甚至在地上打滚，但是缺乏圣经的根基。有些人的信仰是冷酷的，他们是很有真理，但是很缺乏爱心。有些人的信仰是精神分裂的，他们是讲一套，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套，就好像那个精神是分裂的病人 schizophrenia 的人一样。然后有一些的人的信仰是残障的，因为头脑变得很大，但是没有行动，四肢是不发育的。我们需要的，天父所要我们有的，是一个健全健康的全面发展的信仰。所以我们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也就是用我们全个人来到服事上。最后这里告诉我们，这信仰必须是生活化的信仰。我们看下一段的生命记的经文，也是最后的一段，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但是接下来不是说你拿个棍子敲他打他让他背下去，而说什么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意思说我们的信仰需要是完全的生活化。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回归，他们将一切的信仰教导都具体化、规条化。所以你今天看见犹太人近前的保守的犹太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头上戴一个经文的盒子，手上戴一个他的经文的盒子。然后如果你去买房子，有一天你发现门框上有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打开有一卷纸头，好像蝌蚪文这么样子的，不要害怕，那不是咒语，那个其实是希伯来文，是犹太人住过的地方，他们把圣经放在那个，就是圣经里面生命记第六章那几句话写在那是一张纸上，放在盒子里，钉在门框上。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要强调的是信仰要承传，就必须要成为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部分。信仰要生活化，我们自己要记在心中，要教导儿女，并且是在家在外在生活作息之间都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不可舍隔的部分。有一位基督教作家说过，信仰是感染的而非教导的。 Faith is caught than taught。 Faith 是 caught， 就好像是感染到伤风这么样子，是感染来的，而不是说是 taught， 你不是说只是靠嘴来讲的。孩子的眼睛常常是雪亮的，比我们成人更敏感，那比我们成人更有正直感，他们很容易看见信主的人言行不一，他们会看见假冒为善，他们会更容易受到伤害。其实我平生第一次不去聚会，而且不去五年，就是因为看到教会里的长子，本来都在我家里，常常来看我们，来爸爸跟我，都是我爹爹的好，爸爸的好朋友，然后因为教会盖房子的事情，大家互相指责，互相攻击，我看了很失望，我就不再去教会了。一不断大概有五年之久，如果上帝不是把我带回来的话，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做一个传道人。我可能是和那礼拜天去和那个和那花天酒地的人。信仰要生活化，我们的下一代才会潜移默化当中受到感染而步上信仰的路。当然坦白讲，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在外面会遇到试探，会是遇到感染，有时候的话呢，他们会有走上 backslide， 就是那个偏离的路。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很痛心，但是我们只有为他们祷告。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对信仰的投入比许多美国人对美式足球更为热烈，我们的信仰就会有盼望。今天很多时候在美国，对不起，我不懂得看美式足球，所以讲话就少了一个话题。但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基本上一碰到面常常谈的都是什么，在电视上最近是看美式足球打成怎么样，打美国的 NBA 那个是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打的篮球怎么样。如果我们对信仰的热忱有像在美国长大的人对美式足球对篮球那一种的热忱的话，信仰就会有盼望，我们的信仰就能够承传。在这点的事上，其实父亲的责任很重要。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基督教传道人叫做 Chuck Colson， 他写了一本书 How Now Shall We Live， 讲到今天美国的状况。他说在 单亲的家庭里面是要比不单亲的家庭多五倍是会产生问题。在有离婚的家庭里面，很多的孩子会有很多年都有不可解决的是困扰，并且他们是比一般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是更双倍的需要是心理的帮助。在单亲的家庭里面，女孩子是两倍半的比双亲的家庭更容易在婚外是怀孕生子。然后在那些单亲的家庭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面，根据统计，在美国有60%的强奸犯是从单亲家庭里出来的，有72%的那个 adolescent murderers 就是在童年就杀人的人是从单亲家庭出来的，然后有70%的监狱里的人是从单亲家庭里出来的。所以父亲很重要，父亲很重要。或者你今天觉得我已经年迈了，怎么样呢？可能你不能够再影响你的儿女，但是你可以影响你的孙儿孙女。昨天半夜，我的大女儿打了一通电话，祝我父亲节快乐。然后她最近怀孕，已经刚刚过了 first trimester， 所以她说可以让人家知道了。然后她在祝我父亲节快乐的时候讲了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深思。她说：“我希望你在信仰上影响我的孩子，就好像祖父当年影响我一样。”那好大的重担了，那个压扁了。其实我父亲只跟这个孙女是正式的在香港相处过只有4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我当时应当问问父亲怎么影响他的，但是在我的大女儿的心目中，爷爷给他很大的信仰的影响。我不知道各位的信仰状况是如何。我们今天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我想是一个我们反省、互相鼓励的时候，并且我们最好的是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是在垂听我们的祷告，能够是在他的时间，在他的旨意中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我想刚刚 Esther 在带我们唱歌的时候说，我希望我的父母还在，很羡慕人家，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当年的时候在35岁出来全时间侍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有个习俗，每天年到母亲节，每个人胸上都插一朵花，如果父母都健在就插红花，如果父母不在了就插个白花。那时候我35岁出来侍奉呢，还插个红花。我还记得有好几位年长的是老人家来跟我说，好羡慕你啊。现在我也有这种的体会跟感受。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感谢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可能你需要为你还没有信主的父母祷告，可能你要为你的已经长大的儿女是恳切的祷告，可能你有 一些的还在教养中的孩子需要你迫切的为他祷告。但是有一样好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亲，他是可以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帮助我们。阿们。感谢主。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唱一首的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是敬拜。天父必看顾你，请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唱完诗歌就领受祝福。人造何事不由听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凡你所需他必供应，天父必看顾你，凡你所求他必垂听，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处事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无论你与何种失恋，天父必看顾你，软弱疲倦靠他胸前，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在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唱祝福的诗歌，然后请大家留步参加主日学，学习上帝的话。